给我们，特别当我们面对罪的问题，当我们面对所犯的过错，令别人受伤害，而我们是很无助、很无能的去逆转那个结局，唯有神的救恩可以将平安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是心安理得的去面对生活。那这一堂想讲到的就是呢，这份的平安呢，其实可以透过言语去传送给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的平安呢，是可以藉着言语去传送给身边的人。但是当中的过程，其实是要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弱点，有勇气面对自己 的有限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份的能力，和从上来的恩典呢，去促成这个行动。我们首先做个祈祷好不好？同心去祷告。亲爱主耶稣基督，多谢你，你在十架上面传备的救恩，足以让世人，无论哪一个人，只要转向你，相信你，愿意悔改，就可以得救，并且得着能力去过成圣的生活。在你面前我们再没有惧怕，因为我们深深明白你的爱，而我们这份的平安，神你的旨意是叫我们去传送给他人。求主藉着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怎样能够将这份的平安向别人分享。愿意神你向我们说话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是出自这个创世纪第37章第4节。背景是雅各有12个儿子，其中约瑟是雅各他最宠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长子。约瑟很蒙父亲的宠爱，父亲呢将一件很漂亮的彩衣送了给雅各，这件衣服是象征着可以承继家族产业，一个家庭继承人的一个身份，象征的一件彩衣。约瑟经常将这件彩衣穿上身，在他的兄长面前一一样样的样，更加约瑟将他在梦境所见到的神的应许向他的兄长们去宣告。神藉着梦境向约瑟去宣告他将来的地位会被提升，会高过他的兄长，甚至他的父亲。他年少无知，直言不讳地将这些事情跟父亲和兄长说，又那件衣服很漂亮的样子，经常在他兄长面前在这穿出来。所谓我们有句说话，说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在这个情况里面，就是穿者无心，但是看者有意。若是好即是他可能真的很无知的，跟着这件衣服父亲所送的，很喜欢经常穿上身，但是他的兄长每次见到他若失了这件衣服，就妒忌，就恼恨他，甚至乎之后他们密谋去陷害这个的兄弟，本来想将他的性命是杀掉的，怎知后来在辗转反侧之下将他卖去埃及。而在这班兄长在他们去恼恨约瑟的情形的时候，经文记载就是说他们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而这是一个字和睦，意思就是其实希伯来文 shalom 的字 shalom 平安。这班的兄长不同约瑟讲一些平安的说话，可能内心充满着恨意想加害他，所以呢不愿意将平安呢藉着言语向他传递。但我深深看到，其实希伯来文这个字 shalom 除了之前讲到说 一个人佢一个整全嘅平安状态，即系话佢一个人嘅身心灵嘅平安状态之外咧，呢、这个字 shalom 亦都囊括埋人际之间关系嘅状况。身心灵代表住我哋嘅健康，我哋嘅心理情绪，我哋嘅灵性系好个人嘅一个状况。但系 shalom 呢个字仲系牵涉埋就系话人同人之间个关系嘅质素。而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，当人之间有恨的时候，那个关系就不显出有平安。所以第一点想讲的就是，麻烦后面帮我按一按，平安是出于和好的关系。另一个例子看看，就是唔該，後面幫我可能今日要你幫我撳，因為呢個遙控可能唔係好夠力。係啊，士師記第四章十七節，我哋一齊讀好唔好啊？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，到了基利人希伯之妻雅益的帳棚，因為夏所王耶賓與基利人希伯家和好。经文的背景是讲到，当以色列人他们初初征服迦南地之后，当时希列以色列的国度还没有君王去统治，当时是以士师是带领整个民族，士师是有那个的审判的职责，同时有那个军事上领导 的地位。而当时好多嘅迦南人依然喺迦南地里边居住，而以色列人系经常同迦南人产生争战。当时就神就兴起一个叫做女嘅士师叫做底波拉。神就命令底波拉去召一个民间领袖叫做巴拉嘅，去率领以色列民去攻打一个叫做在夏所作王的一个叫耶宾的人。这个耶宾都挺骄傲的，为什么？他虽然在夏所作王，但他自称为迦南王，即是夏所是一个城市，迦南是那片土地。他虽然在夏所作王，一个地方的王，一个地方的土皇帝，但他自称为迦南的王，一个很骄傲的人。他并且经常率领他的军队攻打以色列人，所以神就兴起底波拉去咧，联同埋巴拉一同去攻打呢个夏所嘅王。咁啊，神嘅同在之下，以色列民佢大获全胜。以色列军队就追杀，即系追击呢个咧呢个嘅夏所嘅将领，称之为西西拉。咁西西拉在逃跑的里面哇筋疲力尽，他终于逃跑到一个叫做希利人叫希伯的妻子雅益的帐篷的里面。当他逃跑到这个雅益的帐篷的时候，他以为今次没死了，得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夏所王耶宾和希利人希伯呢是有好关系的。他以为既然这个帐篷的主人的丈夫和我的王是友好的话，他一定会帮我，一定会收留我。怎料雅益呢就在西西拉很疲倦的时候，西西拉就当时很疲倦很口渴，要求有水喝。雅益就给了一些奶给他喝，一些温暖的奶给他喝，并且咧为佢预备咗床铺同埋被，等佢咧可以咧瞓觉休息。而当佢喺熟睡嘅时候，雅益就将佢杀死咗。嗱，呢段经文嘅用字咧，大家可以留意，就系当经文话夏所王耶宾同埋基利人希伯家和好啊，呢个字和好咧，亦都系 shalom 嗰个字。所以 shalom 呢个字，平安呢个字可以指 关系上面的和谐，关系上面的和好，即是当两个的人他们的关系是互相相处是一个良好的状态，一个没有仇恨合得来的，就称为一个平安和好 的状况。所以平安是可以在和好的关系当中存在。而当我们再看回刚才创世纪的时候，当约瑟老恨，当约瑟被他兄长老恨的时候，他兄长跟他讲一些不和睦的说话，不跟他讲一些和睦的说话。即是说其实平安可以在关系当中存在，而平安可以藉着我们的言语去传送开去。有时我们一句的说话可以令关系有很不同的变化。圣经说合宜的说话好像什么，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的里面，是非常之珍贵，非常之一个宝贵的一件事物来。一句说话可以令关系有所的提升，但同时很多时候一句说话可以呢令关系产生恶化。譬如两个人相处咁样，无论是夫妇或者家庭里面是父母儿女之间，甚至乎是一啲经常见面嘅同事也好啊咁样。当两个人经常见面嘅时候，好多时候我哋一句说话可以令事情有好唔同嘅变化。譬如有一个人佢经常有啲习惯做嗰啲嘢咧，令对方系唔开心。可能一啲好微小嘅习惯，有啲嘢冇收尾啊，又或者有时用完啲嘢放唔好啊，令到对方咧揾唔到啊咁样。当呢啲嘅不断重复嘅事情发生嘅时候，到咗某程度啊，可能当事人觉得好唔高兴啊，就向对方去表达。咁可能对方听到之后，第一次听啊唔好意思咁样，第二次听觉得啊自己又未改到啊，但系当不断嘅去即系去双方去交涉嘅时候，可能系啲好微小嘅事啦吓。咁当事人听到之后，都觉得好小事啫，唔需要大惊小怪。如果系咁样嘅态度嘅时候，对方可能觉得佢里边嘅感受唔被接纳，又或者系佢嗰个嘅意见，或者佢嗰个嘅需求唔被对方去接受嘅时候，佢觉得情况唔会有改变。而更加重要嘅就系对方唔理解自己，咁可能佢就会更加唔高兴，由原本系即系针对嗰件事情所有嘅情绪，而进展到就系嗰个双方关系嘅问题，就系话我讲嘅说话你重唔重视，我嘅要求你系唔系愿意去采纳咧咁样。但有时听嗰一方就系真系觉得，哎，好小事啫，其实呢啲嘢咁样。但是当那件事情牵涉到双方关系的时候，而他认为好小事，不去慎重地去处理的话，对方的不高兴会不断的升级，而自己认为好小事不去理会的话，可能会即是往往好像一个雪球那样越滚越大，形成关系当中那种一种决裂的状态，严重一点可能做到决裂的状态。所以某些情况一句说话的回应可以说是可大可小的事情，而我发现到能够在那种情况里面作出适当的回应，内心要有一份的平安。 就是说一份能够去接受自己有限，能够去承认自己不是完全，而去面对问题的勇气，那份的平安，一份处之泰然的平静。可以这么说，处之泰然的平静，明明自己是有些东西不对的，但可以镇定地去面对这件事情。但很多人当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连去接纳和承认自己是可以做错都做不到。记得很多年前在侍奉的里面，我带领一个职员会，有次开会的时候谈到团契的问题，跟团契职员之间有些讨论，某弟兄跟我抱的意见不同，我们就在那里争论究竟怎样好一点，怎样不好，这样做有些什么好处，有些什么不好处。有时跟男性谈纯理性的切磋可以很激烈的，在我们很激烈的在讨论之际，突然间有姊妹旁边她哭，那一刻我们很诧异，我跟我弟兄立刻收声，为什么我们在两个在争论的时候她会哭这样。后来讲回这个姊妹就说，我们讲得很激烈，而她所讲的事没人理会，没人好像即是没人留意，没人专注他所讲的说话。在那个情况里面，我和那个弟兄即刻在那互相对望，跟着我们后来我们谈回，我有没有做错啊？他说我没有，跟着他问我有没有做错，我都说你没有，他两个都说我们没有错，但是为什么他会哭呢？我们一头雾水。现在回望整个情形的时候，我觉得不是说在那件事里面有没有错，即是有没有份于去令到那个姊妹哭，而是说当个姊妹哭之后我们的反应，当个姊妹哭之后觉得哎有些事不对路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有没有做错，而企图去找人肯定自己我是没有做错那个，即是自保啊，即刻自保先，保住自己，不关我事的，不关我事的，这样令到他哭。我们没有想过在那个情况当我姊妹哭的时候，我应该怎样去做，怎样去聆听他，怎样去明白他，怎样去安慰他，是不是？当我们对自己没有一份安全感，当我们对自己犯错的接纳程度是很低的时候，我们是期望是自保的话，我们很难做到去从对方的角度去看事情，我们很难去做到透过在那个时刻透过对话去稳定他的情绪，更加不要说将平安带到去那个状况当中。所以去讲出平安的说话，去藉着言语藉着关系将平安去传送开去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是要你有充分的自信，相信自己可以面对问题，相信自己就算我有错都好，我可以承担，我可以面对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我当我去思想回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那个的得救过程的里面，我却是发现到神在安排我们得救那个的过程当中，是给我们有晒所有的需要，还有有晒那个的经历，让我们能够做到呢有平安和有能力去承担关系当中这些风波。所以我们让我们看看下一点， 就是我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，主耶稣和我们怎样和好，主耶稣和我们怎样去复和和好的这个经历，是帮助我们去看见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，而同时我们藉着神的帮助，我们可以承担，可以面对关系中一些的冲突或者风波。首先当我们去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样要看见的就是我们是罪人。当一个人去决志祈祷的时候，第一句说话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。在罗马书第三章廿三节讲得很清楚，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讲到是世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而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只不过是接受一个的事实，我们不接受都好，我们依然是罪人。圣经说我们是犯了罪的罪人，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当神去创造我们的时候，神将他的形象赐给我们，神将一些他所有的属性赐给人，但是当人犯罪之后，他是将这些神赐给人的属性据为己用，满足自己。譬如举个例子，神是爱，神将这份爱赐给人，要我们去互相的相爱，要我们去无条件的牺牲自己的去爱别人，我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我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，这些大家都听过。但当人犯罪之后，我们将这份爱不去爱别人，我们将这份爱去爱自己，我们提升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别人，我们看自己比别人重要，甚至乎我们又会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为自己应该的，满足自己的需要是应份的，而过程当中牺牲别人是无可避免的。人很多时候将神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形象去扭曲，去服侍自己，这件事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给人有创造的能力，有管理的智慧，但我们看到很多现时一些 有创造管理地位的人，用自己的智慧去剥削别人，去赚取利益，无论是大公司的总裁，又或者是很多的做生意的人，去做一些假的货品卖给人，是为了赚取利益，但很多时过程当中是危害别人的健康和性命。有些工程师为了赚钱谋取利润，偷工减料。有很多的官员政府 的人员，他们贪污，他们没有用到他们神所赐的位置管理的能力去祝福别人，而去为自己增加利益，这些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见到整个世界世人都是犯了罪的罪人，而我们当我们去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过程里面，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是罪人。那一刻我们被圣灵感动，我们看见人的污秽，看见自己的罪，看见自己的罪需要被宽恕，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在神面前我们知道我们难辞其咎去认罪理所当然，但当换转了是别人向我们去指控的时候，或者别人向我们申诉我们的行为令对方受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就很难去承认。有时是自尊，有时是我们那个放不低自己的尊严，所以我们圣经说我们不要忘记起初的爱。我们起初得蒙救恩的时候，对神的爱那个经历很重要。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起初在神面前我们怎样谦卑自己，承认自己的罪人，而这个态度应该在人面前是依然是存留的。 我哋有时得罪人系明知故犯，更多时候系无心之失。但系无心之失唔等于唔需要承认自己喺当中应负责任。所以让我哋唔好忘记，我哋都系罪人，我哋都系需要救恩嘅罪人。而基督徒系一班蒙恩得救嘅罪人。所以我哋能够捉紧我哋呢个身份嘅时候，我哋处理同人之间，我哋当我哋系被人去confront 指控嘅时候，唔好咁快还击，以罪人嘅身份去反省，我当中要负咩责任呢？而当我哋睇见我哋当中有应负嘅责任嘅时候，第二个关键就系话，我有冇出路？系啦，我认自己，好多时候我哋把口硬啊，我唔怪我事，唔怪我事，内里知道自己其实系衰咗嘅。但系点解我哋唔认啊？因为我哋睇唔见出路。就算我认系点啫，我认咗之后，我冇把握改变啊。剛才讲到啦，那些事是不断重复又重复发生，如果可以改的话一早改了啦。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没有把握去承担，没有把握去改变，就唯有不认。但是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哋经历过自己对罪嗰种嘅无助无能嘅时候，而神嘅救恩将我哋从当中系释放嘅话，我哋知道喺神嘅里边，我哋必定系会有出路。可唔可以帮我帮手啊？又失灵咧？是咦，果龙是罗马书五章十节，讲到我们能够同神和好，我们能够同神去重建关系，我们罪得到赦免，是因为主耶稣，是因为神的儿子的死。经文说，因为我们作仇敌的时候，且藉着神的儿子的死，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即是我们对于罪是束手无策，要同神和好我们无能为力，但是神能够透过他儿子的死，神能够帮助我们同他去重新建立翻呢个和好关系，即系话，就算几大嘅问题都几大嘅问题都好，喺神里边系有出路嘅，喺神嘅里边一定有路可以行嘅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话：你们所遇见嘅试探，无非系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嘅时候，终于给你们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几大的问题，神都会有条路给我们行。这些的问题包括我们同人之间的关系，当关系产生任何的变化，去到什么的境况都好，我们深信当我们肯去求助的时候，当我们肯承认自己的责任，肯向神求助的时候，是必定有出路。而当我们有这个的观念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以一个平静的心去面对对方的要求，那就很不同。你能够平静地不去 deny， 即是不去否认， 接受自己有责任，而同时相信是有出路的话，是有弯转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去发烂渣。俗语所谓老羞成怒，啊，这些事情摆到身，自己呢落不到台的时候就发脾气咯，是很常有的事情来的。很多时候发脾气因为自己理亏先，发脾气因为呢想，因为自己没有能力面对那件事情。但当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经历过在救恩里面神开路，我们得蒙拯救，罪得赦免，成为义人，那个境况都有出路的时候，这些这样的情况同人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要肯祈祷，神必定帮助我们去看见出路。可能是首先的道歉，再加上自己肯去面对事情，即是肯给机会双方继续去尝试去改善那个事情，总会有出路。而这个盼望就将平安带到来关系的里面。所以其实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真的可以有平安面对各种 的要求。问题是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，所以信心很重要。我们信不信一个神会帮我们行出那个阴霾，步出那个困境呢？我们是不是深信神可以帮助我去改变？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信主之后，我们被神称为义人，但同时我们要慢慢地去改变，这个是成圣的改变。既然我们都承认说成圣的改变是靠神的恩典的时候，当人有要求我们去作出改善我们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把握，我们知道我们神会开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那个信心去承担。而一个得救的信徒，我们同别人在关系上面可以和谐，并且彼此的和睦相处，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。所以第三点，我们要彼此的和好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到十三节，这段说话是主耶稣在被出卖之前那晚同门徒守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给门徒的一番的叮咛。主耶稣提醒门徒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主耶稣期望住我们做门徒的用他的爱去爱身边的人。主耶稣的爱让他能够牺牲自己去成就救恩，他这份的爱能够让我们同神去和好。当我们有这份的爱的时候，好自然地亦都可以能够将人同人之间嗰啲嘅冲突去化解，可以让人同人之间建立和好嘅关系。所以耶稣话：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。我哋可以谂下，究竟我哋有冇向身边嘅人去显出主耶稣嘅爱？这一份为朋友舍命的爱。或者你会问，哎，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吩咐我们要为朋友舍命，这个就是最大的爱了，这样我是不是只爱我朋友呢？那些经常在我身边的人但是不是我朋友的，我是不是要可以同样地爱他们呢？ 我是不是同样地可以为他们舍命呢？这样 让我们了解一下何谓之朋友。究竟朋友表示是一种什么关系？我就网上呢就找到抄一抄呢，即是一些网页对朋友的解释。有个网页这样讲，朋友的定义就是什么？他就是说，虽无亲属、师生等关系，但彼此熟悉、了解并能互相关心、帮助的人。朋友就是本身之间是没有固有关系的，即是不同说家庭里面你是先有关系先跟他相处。朋友是没有既有关系，是你选择结交的对象。即是说你是选择一些、你认为跟你谈得埋的人去交朋友。所以当朋友之间的关系产生变化的时候，譬如有嗌霎啊，你可以有很多选择去怎么处理的。你可以选择跟他跟你谈不埋嗌交，不再见面。你可以选择跟他疏远。你可以选择不再，即或者即一不了了之咁样逃避嗰件事情，因为你哋之间冇嗰个嘅既有关系。但耶稣话，就算可以选择去疏远，选择唔再见面，一啲有大圣嘅关系里边，你都要去爱对方，你都要愿意为对方舍命。如果系咁嘅时候，其他嘅关系，即系好多关系，我哋系冇选择。譬如你是哪个的仔是没有选择，你是哪个家庭出生是没有选择，你一生出就是他某人的仔某人的女，或者你去或者结婚之后夫妇之间关系， 你结了婚了成为夫妇了，你又要坚守那个婚约。就算有什么事情呢，你结婚的时候已经讲明了嘛，无论是健康啊、疾病啊、富贵啊、贫穷啊，这样啊，经常都不可以离开对方的嘛。那些没有选择。耶稣说，就算有选择的关系，都要为对方舍命的时候，何况一些我们没有得选的关系呢？明明耶稣的意思啊，即是这个关系是最可有可无，但你都要选择去无条件去爱。而那些我们一定要有关系，更加不用想了，应该去爱。所以耶稣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我们身边的人无论哪个都要去爱对方，都要去以耶稣的爱为对方愿意去牺牲，为对方愿意去舍命。如果你能够有这份愿意牺牲舍命的爱的时候，你就会能够重视那段的关系，而为了将那段关系保存，或者将那段关系去保持和谐，你愿意去放低自己，愿意去付出，去牺牲自己。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，我记得听陈德森牧师讲过，人很多时候不可以认低威，不可以道歉，是争什么？一啖气。为了个啖气我不认输，我为了个啖气我不愿意去妥协，觉得不输得。为什么？耶稣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为朋友舍命。如果你可以看见说神的要求是说一份舍命的爱的话，那啖气算得什么呢？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将那啖气是放低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能够去彼此相爱，让关系产生和谐，而对方是会有领受，对方是会有，对方是知道的，知道你怎么重视那段关系，而知道你是为那段关系付出，而他亦都会同样地愿意同样地去付出，去维持那段关系。 所以福音本身救恩就有着这个的复活的性质在里面。福音让我们能够同神去复活，而福音也都鼓励我们去同人去复活。所以福音被称为是平安的福音。第四点我想讲的就是，神将一个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的职一个的职份呢，是交给我们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五节，当保罗去形容我们信徒所穿戴那个的那套的属灵的军装的时候，保罗用福音叫我们用福音去当是鞋地穿上，而保罗用的形容词就是说是平安的福音。保罗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，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是有这个福音的时候，这个福音是叫我们要跟人有这个平安的关系，而我们应该去将它穿在脚上面，我们无论去到哪里跟什么人相处，都能够将这个平安的福音去跟人分享。我们经历过怎么跟神去复活之后，我们同样地以同样的经历去促进跟人的关系，去跟人去复活。而我们相信福音的这个能力，给我们有那个的帮助去达成这件事情。这个人叫做路易斯·赞佩里尼 Louis Samperini， 他原本是一个的运动员，他是一个长跑的选手，他准备参加1940年的奥运会，当时奥运会是在东京进行，但同时期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就那次奥运会 被取消，他没有机会的去到运动场上面去赢取任何的奖牌，因为战争爆发，他同时是被召入伍，成为一个空军 的官兵，他就负责很多是轰炸太平洋战役的据点的行动，无论是东南亚一带日本的本土的轰炸行动，他都有份参与。有一次当他是参与一个行动的里面，一个救援行动的里面，他的飞机被敌军的炮火所击中，而呢他就同两个机缘是堕海。堕海之后侥幸是生还，他们在海上面漂浮了47日。他同两个同伴是靠着呢徒手捉鱼，或者捉一些海鸟充饥去捱那段的时间。之后他和他一个同伴就被日本的船只拯救，送回日本成为了战俘。在日本是被监禁的日子，是比他之前在海上漂浮更加的痛苦。他被日军无情的虐打，又食不饱又着不暖，环境是极端的不卫生，经常是有疾病。在 他那一刻，他自己形容为他几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和盼望，而他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他对日军的痛恨。在那一刻他每分每秒都思想怎样去将他的恨去发泄出来。他和几个同仇的战俘就计划怎样将一个 将他们经常约打的日军的军官去杀害。他们计划怎样去捉住他，怎样 去打他，去杀他。他们明知这个行动带来的是可能他们即时被处决，但他们情愿死都要将他们里面的恨意去发泄出来。幸运地他们的计划没机会实现，他们就被释放，因为大战的结束。他们被送回美国，他居住在加州，他和他妻子是再次的见面。但是当他 从得自由之后，他的生活 没有任何的改善，因为他患上了这个创伤后遗症的症候群 PTSD， 即是 post-trauma 的 disorder。 他食烟，他酗酒，他患上了情绪低落，很严重 的境况。在那个时候他妻子劝他，不如你去参加一个报道会呢，就是1949年在洛杉矶的葛培里报道大会。很奇妙地，他在这个报道会里面听到葛培里的信息，他明白到福音的意义，他即场愿意去接受福音，信耶稣成为基督徒。而当他得救之后，很奇妙，他食烟饮酒的习惯即刻就可以完全的，即是那些即刻可以即停止晒。而他亦都致力的不断去传福音，去将他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去同人分享。到某个程度，他看见主神用他去将福音去分享，去带领人信主的时候，他提起勇气，内心 有份的感动，他就重返日本，向日本人传福音，甚至乎见回一些昔日是在囚牢里面虐待过他的日本将领传福音。他表示神已经宽恕他，他亦都不再去恨日本的士兵，而愿意将福音是跟我们分享。这个就是福音的特性。福音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同时福音让我们有个爱的能力。当我们在神的身上领受了这份爱之后，这份的爱在我们内心如果 是完全的时候，我们会盼望着将这份爱去同人分享。而我们盼望着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去发动的时候，我们同样地会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会盼望对方能够同样地去经历神的爱，我们很自然地就会同人去建立一个和平的关系。所以这个福音是称为和平的福音。所以平安可以透过言语去传送开去，平安透过福音的传扬可以建立在人际关系当中。当我们说我们要为这城求平安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不传福音。我们要为这城去求平安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当初我们从神身上是怎样领受救恩，而我们同样地要将救恩去向别人分享。说话可以传递平安，说话可以传递救恩。我们同心的祈祷。感谢神，你自己你的创造，你将说话的能力赐给人，人可以藉着言语去沟通，藉着言语去表达我们的爱，可以藉着言语去建立关系。这个是人独有的能力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善用这份的能力，藉着言语让我们身边的人得享平安，藉着言语将你的爱 同救恩去传扬开去，我们能够经历我们言语的能力是何等的巨大。求主用我们的教会，藉着我们信徒的说话，能够去见证你的福音的大能。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